好，我们继续上课哈。我们的讲义从这一份开始呢，后面会越来越薄啊。你会发现呢，讲义会越来越薄，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我都把导师的书哈，那个思想史啊，我都摘要啦。就是把很多引文啊，哈，比较难懂的文，我都摘导师的白话文比较好懂，我都摘那些白话文这样啊啊，导师的解释，所以后面的讲义开始，你会发现会越来越薄，都是重点啦 啊， 啊，嗯。那这个瑜伽行派这里是比较深，所以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啊，嗯，所以我们要用两次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卦符二162页哈，上面卦符二，无着以事亲导引佛法于正道啊。那无着事亲的年代，就是流传的大圣教典很多，不过思想不免有一点杂乱啊。龙树菩萨的大乘空义虽然也在流行，不过显然的没落了啊，就衰落了，为什么龙树那么优秀的人，他的思想传到后面会没落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才辈出嘛，就会没落了，就是这样了。好，所以你看，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哈，我们看佛教史，大家会发现哦，一些传人到了或者一些经论啊，它流行到某些瓶颈了，哎，有一些大师会出来这样，然后呢，在很兴盛一段时间过后呢，然后他又没落，又在新的那个大思想家又出来啊。所以每一个时代假如都有这样子的修行者啊，大思想家在引导的话，我们学习佛法会比较不必走那么多冤枉路啦啊，嗯。所以我们假如大家我们看完这个佛教史，我们最后去看七理契机人间佛教导师的抉择哈，你会觉得哎，有我们这个时代哈，有导师这样子的人跟我们做印度佛教史的抉择，是我们的福报来的，真的。嗯，假如我们生在导师之前啊，或者是呢以后导师的思想不再传下去了，那我想要像导师那么完整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哈，确实不太容易的啊，嗯，那导师的功力啊是不可小看啊。那当时大乘的佛教界问题很多，比如说第一有误解大乘空义，所以为什么唯识学会应运而起？就是我们之前有上过嘛哈，后期大乘的时候，就初期大乘过后，乃至到龙树菩萨这个时代呢，在流行这种空义啊。那很多都认为说诶，空它其实这种世俗的善行我们不必那么照顾、哦、能够得到圣意最重要，所以他就忽略很多世间的行啊、哦、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吗，口淡说空、哦、那只是嘴巴会耍嘴皮、哦、但是行在有中，自己也是其实都很多这一种啊，事项上的东西还是很固执啊、哦。那导师说，这个时代的弊病啊、哦，这时代的弊病，所以没有真正了解大乘空义，忽略了世俗地而但说圣意，这个也是大乘应该要反省的地方啊、哦。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假如我们读到一些深的经论，比如说，读到像大智度论啊、般若经啊，或者是文殊法门啊，或者是金刚经这一类的，通常他会谈就是修行的过程啊，会分量会比较少一点点，他谈圣意的内容会比较多啊、哦。大智度论当然比较不会啊，因为他有龙树菩萨抉择过，比较不会。但是经的话通常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修行的人假如没有阿含的基础，没有阿毗达摩的基础，直接读大圣经的话，有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偏私、哦、也是会有、哦、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参禅或者是学问很好，但是你叫他真的是哎来参加我们的浴佛，他会说那个是迷信，那佛还要你去浴吗？要跟他洗澡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把这个事项、哦、跟这一种理性分开了啦，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其实都那个都是给那些初学者去洗澡的了，跟太子像洗澡，我们这种理性的人不用去啊。那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多我们要观照自心的这一种方法修行方法，有时这种事项的造作呢，事项的这一种共修啊，它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力量的。嗯，那借助这一种内容或者是这一种师父的开示呢，我们在那个时候 可能也可以 有不同的感受、哦、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还不真正了解的时候，那学习佛法偶尔都有这样子的过程、哦、就是会偏一个地方的过程、哦、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有时经常有善知识引导，我们上一次上大智度论有提到嘛哈、哦，经常有善知识在引导的学佛者是很有福报的，是很有福报的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有一后期大圣哈、啊，如来仗我而种如来果德，专说一乘啊，就是只有成佛他是最究竟，其他的他说不究竟。那这一种他忽略了声闻根性啊，或者是小乘根性的人，那这种大乘的思想呢就有所偏薄啊，导师说这个应该也是时代问题。第三，就倾向于异行还有秘密，就是对于六度万恨这种难行呢菩萨道，他就觉得啊这个不用了，所以选择 一门深入就好啊，不用偏学那么多，或者是神秘的啊，就是秘密大乘的这种行为。那导师认为说这个都是时代的问题啊，所以无着和世亲继承弥勒学，起来造论通经，导引佛法于正道。化现的地方就是 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啊、又在佛法的律于原则上、啊、就是佛法就是原始佛教不派佛教嘛、啊、就是在这一些早期的律制的基础上呢，成立菩萨戒，是在无着世亲这个时代成立的呢，菩萨的三聚境界啊，所以他不是在龙树菩萨的时候成立的、哦、是在无着世亲这个时代成立的、哦、瑜伽菩萨戒啊。三聚境界就是我们白板上有写哈、啊，就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啊，这三个。那使大乘的出家者过着如法的僧团生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文殊法门或者是呢维摩诘经，他们都不过僧团的生活了，对不对、哦、表现在什么那一些场所里面、哦、不去结下。那无着世亲这个年代起来呢，就觉得那一种经典这样子说，要用佛法合理的角度来诠释，而不是呢所有的初学者看到这种经典就模仿这个文殊菩萨，这样就不去僧团里面住，就自己过活，这样导师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合理的。无着世亲也认为说这个是针对某种特殊的现象而说的法、啊、不是对普遍的众生、嗯、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啊、小节在普为发去，普为发去一切乘者、啊、就是究竟成佛啊。那但是呢瑜伽行派他除了这个呢，还尊重声闻的涅槃为究竟的基础上，阐扬大乘不共的唯识说、啊、为佛教界所推崇成为大乘的显学，就是和中观成为大乘的双觉嘛、啊、嗯。我们看第二，开始要介绍就是瑜伽行派如何抉择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法。我刚刚开头已经有跟大家说，这里导师跟我们介绍的是三种、哦、三类，括弧一 瑜伽行者怎么样的觉了般若等空相应经，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只是讲空会让人家忽略世俗啊，所以瑜伽行派的人认为说你只是讲空的话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咯啊。第二在哪里呢？在165页，大家可以翻一下哈，165页第四行，165页第四行挂虎二，瑜伽行者怎么觉了后期大圣的如来藏说，有没有啊？那第三在166页第三段啊，挂虎三标题啊，瑜伽行者怎么觉了文殊法门等啊，所以我说导师在这里就是介绍瑜伽行派如何看待大圣佛法啊，那这个就是导师有给我们介绍这三个法门啊。好，我们回到162，第一，瑜伽行派判设空相应经为不了义，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了哈。好，第二，瑜伽行派对于空有的定义，那挂虎一，瑜伽师地论呢立了两种自性，就是我白板上所写的哈，假说自性，还有呢离言自性。假说自性呢，导师说这个就相当于二谛说啊，哈，相当于二谛说，那假说自性就是世间共了的一切法哈，那假说它是自性，所以它其实是无自性的啊，其实它应该是空的，世间的这一种啊，啊，应该是空。那离言自性就是离开这些世俗所有的真相，就是空啊，这个是不可以没有的啊，所以他们认为空其所空，就是这一种世俗的啊，世俗的这一种一切法是空啊，但是要有的呢，就是这种离言的实性啊，就是这个空性要有啊。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啊，162的倒数第二行，假说自性是空，离言自性是有，有找到吗？啊。导师认为说唯识瑜伽行派会这样说呢，其实跟般若经有一句话很像啊，就是为初发意的菩萨说生灭啊是如幻如化，不生不灭的涅槃这种空性啊是不如化的。为什么呢？初学者假如你跟他说诶这些缘起法生灭如幻，诶他也觉得说是啊，人会死啊，人会生老病死，东西会生诸异灭，他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不生不灭的空性，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真理，难道他也如幻如化吗？那我们修行要证道的真理是证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初学者来说，他会觉得你这样说就好像让我不晓得要去体证什么啊，啊，没有东西可体证的话，那就会觉得很虚无缥缈啊。所以对初学者来说，这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啊，或者空性呢，要先跟他说有，不能说无啦，啊。所以对于初学者，导师的慧通啊，就说其实唯识学他们的价值，若对于这种五事不具的初学者啊，其实是有它的价值在的啊，有它的价值在，虽然他说空是有啊，但是这种空是他的一个目标啦，真上欲啊是他的一个目标，他好好的修到那个地方，他也知道连这个空这个涅槃到最后都要放下的啦啊，所以其实佛法他按照导师这样子的慧通哦，我是觉得说大乘三系虽然我们都觉得诶中观为是啊，不中观啊是最了义，但是两者啊为是跟如来藏我们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 或者是一文不值也不可以。按照导师这样子的说，他有适应这一些众生啊，那他的价值也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导师他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三系其实都能够说出他们的价值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啊，让我们清楚啊。所以对于初发心的人啊，或者是还没有学习佛法的人，我们不可以一下子就跟他讲什么都空了。你什么都空的话，人家就会问你说，哎，你说什么都空，那我现在去住你的房子啦，去住你的家，你去住我的家，这样你说一切都空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对于初学或者是还没有刚接触佛法的人，不可以一下子谈得那么高超啦啊。所以在我自己在那个学院上课哦，有时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懒惰的学生哦，有时真的是故意就讲很不客气的话，希望他能够醒觉这样啊。但是呢，对一些怯弱的众生啊，你跟他这样哦，他会觉得好啊，老师你要当就当啊，随便你啊，这样。现在的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哦，跟我们以前不同了，你知道吗？那这样子你跟他，你对这个学生，你对他在严要求哈，或者是你对他在过呵责，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他就摆在那里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对这种学生呢，我自己后来就想说，嗯，有一些初学者他就这样，我们假如不会关机斗教哈，有时。他纵使在听课或者是有时在学习，但是他没有你我们没有对证到他的话，其实这个道理都没有入心啊，都没有入心。所以我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学生哈，因为有人跟我讲，他给我骂过后啊，不是骂啦，就是我请他来报告哈。现在的学生他是这样，我请他上台报告，然后他就念一遍，我说你为什么不解释？这个很浅白啊，解释什么东西？老师，我说如果要念书啊，我就拿一个录音机来播放就好，我要你上来念做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在佛学院培养同学报告，就是我们要学习把这一些人家也看得懂的文字的东西，我们要把他们的关系或者是他思想的演变，或者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启发，这一些带出来才是佛法嘛，对不对？如果你照着念，我教一个小学生，他会中文的，他也给你念得很好，不会念错字，拜托，对不对？那当然了，学生听起来就很不是滋味，他就私底下跟其他同学讲，那个老师要当就给他当哦，反正我有很多学分啊，这样哈、哦，我本来有想说，哎，那就给他当一下看看，哈、哦，就给他真的当一下看看。后来我又想，这样子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这样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后来我就想到说，哎，这个学生他是很需要人家赞叹的我，很需要人家赞叹的我。所以呢，我就在课堂上哦，我今天就给他一个工作，去当我们论文发表的主持人。他本来成绩不好啦，但是我给他说，哎，你有没有做过主持人？他说没有。我说好，那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他今天早上上课都很专注了，都很专注，你知道吗？所以我发现哈、哦，真的要教导众生啊，或者是教导我们的晚辈啊，都要有超好的耐心，然后要有超多的慈悲心才可以啊。那否则的话，其实真的像这里所讲的初发意的菩萨，我们不可以一下子跟他讲到都要什么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那么高啦哈。开始的时候呢，要先做好说哎，你要皈依三宝啊、哦，这些基本的东西要做好啊、哦。那否则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会不圆满啊、哦。嗯 OK， 我们继续看162。162的刮胡二，那这个瑜伽师地论、啊、所提到的这一种假说自信或者是离言自信呢，他们其实他的重点都摆，他们不称为毕竟空，他们称为他性空、哦、这种立场来解说般若经的一切法空。我们来看这个划线的地方，刮胡二的第三行上面的经典说到一切法空，就是般若经所提到的法空，那瑜伽行派认为说应该要这样子解释才对。这个一切法空啊，说色等的一切法假说而自性无所有的，所以说是空，就是这一种色等法它是因缘和合而有嘛，四大及四大所造而成，所以这些假说的一切自性是没有的，这个是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假说的一切法应该有一个真实的空性啊，让它在怎么讲，在生住一灭啊，再让它在现起又还灭这样啊。所以这些一切法的背后应该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实有的空性、哦、所以呢后面导师有讲假是依实而成立，所以呢这些空性是有的，就是空所显性，就是因为有空性的存在，所有世间的生灭相才会起来啦。如果后面没有这个空性，真实的空性在的话，世间的这一种假名说一切法是没有东西可以 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它展现啊、哦、这个就是假必依实、哦、就是瑜伽行派这一种立场、哦、导师说这一空跟有的基本定义是瑜伽行派所信守、哦、是跟般若经非常不同的地方、哦、好，第三解释密经对于空有的定义。那这里其实我们在假如大家有上过成佛之道，对这个也不会很陌生，但是这种名相唯识学就是比较多一点啊，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瑜伽学者立了很多法相，我们直接看刮胡二阿拉伯数字二这个地方解释密经，那比瑜伽师地论多了几个法相、哦、重要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三相或者叫三自性、哦、他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诠释空相应经的无自性。这三相就是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还有缘成实相、哦、或者是性都一样、哦、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我们直接看底下 ABC 底下的解释，依他起相呢就是一切法原生的自性，就是十二支十二缘起支无名行等等，曰因缘所生的杂染法，因为无名行缘是四缘六路六路缘啊、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出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一些其实都属于因缘所生的杂染的法、啊、就是有烦恼我们才有这十二支嘛，如果没有惑业苦的话，没有惑业的话就不会有这种苦报体啊，十二支就不会，所以它是属于杂染的。重点是缘起、啊、缘起的缘起所生的法。第二遍计所执相是什么呢？有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随情妄执、啊、就是我们众生执为它是真实，那这一种假名安立的法它是无相的、啊、是没有自性可言的，所以要空的是这个遍计所执这个部分、啊、第三缘成实是依他因缘而生的一切法上 远离遍计所执，另外有一个清净的法，平等真如修行所体证的圣意。所以基本上他的结论呢是在我们是在后面才有他的结论，但是基本上这三性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圆成实性的底下啊，三相可说是本地分所说的啊，本地分也有哦，啊，本地分就瑜伽师地论也有呢。假说自性跟离言自性的说明，主要是为了大乘空相应经所说的一切法皆无自性，给予明确显了的解释啊。所以对于般若经啊，那个瑜伽行派呢，立这种三自性来解释它的空啊。那解释密经以为空相应经所说是不了义的啊，说得不够明显。那对于五事不具足的人，如果一下子跟他谈一切法空，听了不免要落入恶取空，不无一切毁谤大圣。所以呢，要立这三相显了的说明无自性的意义。所以你看瑜伽行派也是在解释无自性哦，但是他的无自性呢跟般若经龙树学的无自性就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了啊，有一点点不同。好，我们看刮胡三，依三相而立三无自性，那依上面的三个再立三个无自性啊。A 相无自性，无自性性啊，这个是针对于遍计所执来说，这种假名安立的遍计所执啊啊，那它是没有相可言的啊。B 生无自性性，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来说啊，这个是谈因缘生，因为它不是自然而有无因生啊，它是生无自性性。好，请看164页。 C 圣意无自性性，那这个就通于依他起和圆成实。我们直接看164页，大家数下来 第六行，164页从上面数第六行，这就是空性。瑜伽学者解说空所显性啊，就是一切法所显示的这个空啊，是有一个自性的。这样大乘经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不是说一切都没有自性。圆成实相是圣意有的，就是这一种真实的空性它是存在的啊。依他起相是世俗因果的杂染法，也不能说没有自性。所以呢，对于有的定义啊，瑜伽学派呢，他认为圆成实的圣意有是有的，依他起相的杂染法也是有的啊，这两种是有自性。真正没有自性，也就是要空的，是一切法所起的遍计所执，这样了解吗？
就是比如说，
我们讲依他起是什么？十二缘起，对不对？那这个其实缘起啊，这里所讲的缘起呢，它并不是什么泛谈什么一切的外面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身心嘛，对不对？十二支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对不对？这缘起的现象。那我们假如对于外境啊，对于这个外境，那假如产生 对于这一种一切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一种法，假如执取的话，它就是那个边际所执啊，边际所执这个部分。所以导师说这个部分呢，唯识学是认为这个是要空的啊。不过相对的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依他起，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身心嘛啊的这一种缘起法，那它本质其实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是因为背后有一个缘成实，缘成实的空性啊，有一个真实的空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是不空的，这个空性是不可以空，也就是应该是要有的这样啊。所以就是空其所空是空这个边际值，有其所有呢是要有缘成实，还有呢要有这个杂染的依他起，这样可以吗啊？那所以最旁边的那个图表呢，最旁边的那个图表哈，就是三自性和三无自性的连结哈，就是边际所执呢，它指的是相无自性性，就是这一种我们众生执为实有的啊，本来应该要空的这一切法呢，是本来就没有相的哈，是虚幻的。那依他起的话呢，还有缘成实，它是有相哈，有自性，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有想要详细的再了解它的含义的话哈，可以多参考《成佛之道》的内容啊。好，我们直接看小节挂壶式，挂壶式的第二行啊。依此来解说空义，那依他起相呢是杂染法，缘成实相是清净法，远离杂染跟清净所起的种种妄执啊，遍计所执都无所得，这就是空性的总义。这个就是他们所谈的空义啊，瑜伽行派的空义啊。好，第四。依他起性呢，在瑜伽师地论呢，它是通染跟通净，就是它是杂染的，但是它也可以通清净哦。但是解深密经呢的依他起性呢是微染，就是只有杂染不通清净，这是比较细腻的讨论的啦哈。我们不必再深入去什么，因为太细腻了。我们看第五。第五，唯识学论道空有，也符合瑜伽论还有解深密经所说的原则啊，就是唯识这个思想啊啊，因为早期的瑜伽行派还没有谈到唯识嘛，只有谈到三自性、三无自性性啊，像上面所提到的，还没有谈到唯识。那谈到唯识的时候呢，导师说。也吻合他们的原则。我们看第二段哈，第五的第二段。那唯识啊，谈到这个识的时候呢，假如我们对应三自性来看的话，它的结果是这样，就是虚妄分别取着的境是遍计所执，外在的境哈是遍计所执的，这个要不要空？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啊。好，第二，虚妄分别的事是依他起，所以你看哦，依他起到后来哈，瑜伽行派啊，他进入到唯识的时候呢，他的依他起呢限制在这个分别事呀，有没有限制在这个事了？这个事有没有空？空不空啊？啊，也不空，对不对？依他起不空嘛，所以这个也是有啊。那二取的空性是缘成实，这个当然也是有的啊。所以依三自性来说为是，那就是净空是有，空性也是有，这样。这个到这里能了解吧？哈， 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哈，虚妄分别的事，在圣义中是非实有的，但不是完全没有，因为生死苦报是业力所感，业是从烦恼而来，这个就是惑业苦嘛，对不对？啊，惑业苦，我们会有这个生死的苦报体呢，是由业力所感，那业力是由烦恼而起啊，所以烦恼是依虚妄分别而来。这虚妄分别到这里呢，已经解释为虚妄分别杂染的事，所以灭却了这样子的虚妄分别事，就能够生死解脱，这是佛教界所公认的。所以你看瑜伽行派他们发展到后来这个唯识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把我们虚妄分别啊、哦、这个心呢解释为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八阿赖耶识了，这样。所以大家有看到有一点点不同吗？就是比如说哈、哦，刚刚我要跟大家提，我就是联想到我们成佛之道哈、哦，以前有读过这个寄送。中观也有啊，中论也有，相当于这样的寄送，就是在成佛之道里面导师写哈，苦因于惑业，我们现在这个苦报体是因为这个烦恼还有业力而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是惑业苦嘛。那业感由分别，那业啊不是业惑由分别，就是这个业啊，还有这个烦恼呢，是由分别而来。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所以它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会有惑业苦这三个，是因为由分别而来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导师成佛之道，或者中观，或者唯识这里所讲，都一样，对不对？都一样，对不对？我们会有惑业啊，是因为由分别心而来啊。那当然有这样的分别是因为有细论而来哈。那先不要谈到细论比较细哈，我们先看这个分别。我们一般说分别心，分别心，那一般中观讲这种分别就是叫做什么呢？分别自性嘛啊。但是我们刚刚讲义这里所讲的分别，他就把它定义为怎么样？这个分别啊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了啊，这个分别变成分别识了啦，这样了解吗？因为有这样子的分别识的缘故，所以呢他会顺着这个业力，这个烦恼呢啊、哦、然后再来感的这个苦报身，这样。所以他是由这个，他就变成他已经说到有一个识在带着啊、哦、或者是让我们去继续轮回啊、哦，他已经演变到这样子的说明了。嗯，好，我们请看165啊。嗯，
刚刚那个在那个白乐寺那个谈到那个小一处小的地方上面，远离杂染或牵制嘛，所起的种种妄
想，嗯，
嗯，那是不是一定要经过白乐三业 ？A 相自性性 ，B 双无自性性 ，C 生无自性性。
嗯，
那这个三个阶段是一定要必须经过的，还是说就直接跳到最后一个？
你说会跳到这个远离杂染清净这个、啊？他当然不是一定是次第的啦，但是他三者一定是一起的，因为他是一个思想来的。
对，我一个思想我说，但是这个阶段是次第，一定要叫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就直接你一起的话，就直接跳到说啊，等于说远离杂染清净所一起的等等。
当然我们以凡夫来说，他一定是偏重这个偏计所知的，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也察觉不到什么是缘成实，我们只是相信，对不对？ 只是相信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空性嘛，原成实。但是真正跟我们凡夫比较贴切的是这个遍计所知。那不管是我们所体验到的空性，或者是世俗的这种杂染法，那在这当中，假如我们有执取相，站在唯识这里来说，他说这个也是应该要无所得的啦。
我只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远离杂染，可能修行人或许会做到这一点，但是你远离
清净，
这种妄想，可能就很少去做到。
对，所以他。对，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它的遍计所知，我们一般讲的，它只是比较偏重在净这个地方，对不对？它比较少说到清净那个地方。通常在初学者来说啊，会连这一种清净的妄执都要去掉的话，这个是已经是就是有一点进步了啦，才会说到这个阶段。就很像我们讲说一开始初学，刚刚我们前面几页不是有提到般若经有提到吗？生灭法是如幻如化，不生不灭的空性是不如化。那就好像这里所讲的，我们对初学来说，这个圆成实的妄执可能还是有一种动力让你想去求得到它嘛，想去体证它，所以我们比较对我们凡夫比较初学者来说的话，要对峙的先是这个净这个部分，这样。
所以它基本上还是要经过这个阶段。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初学者是这样嘛，但是如果你是久学者，当然连这个真实的那个妄执啊，圆成实这里的妄执，就是所谓涅槃亦如幻如化才对，这样。好，我们来看165。第一行，虚妄分别是有，是如幻如化的有啊，空与有的分别啊，那如这里论点所讲的，这个跟前面一样哈、啊，都是他性空哈、啊，所以化身的地方说，这里的解说，这样的解说，瑜伽学者以为读一切皆空的大乘经，就不免误解，因为他们认为圆成实是有。但是实际上在般若经或者龙树学来说呢，一切皆空，它是空到底的啦，不会说留下一个什么东西不空的啊、哦、这样。好，我们来看挂壶二，他怎么绝了后期的如来藏说啊、哦、第一，瑜伽学者所面对的时代的因缘啊、哦，大乘佛法的特色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不离一切，所以大乘佛法动态的态度呢，不及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的严谨，但是适应力特别强，通俗的还有在家的地位不断的增强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啦哈、啊、所以后期大乘的末期情形是更为显著啊。那瑜伽学者的传统是通过三乘的含容大，由于适应时代倾向于数乘大的不共二乘的法义的阐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成佛之道以前有上过、哦、大乘，这个大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含容大，对不对？一个是含容大，一个呢是数乘大，什么叫做含容大呢？就是大乘呢，它能够包小的，所以叫含容啦。啊、哦，所以大乘法里面，我们不能说哎，小乘是跟它无关的，不是。如果按照成佛之道来说，五乘大乘不共法是在三层还有五层的基础下而说的，有没有？所以要有底下的基础才可以谈上面。所以真正的大乘呢，它是有包含了含容了人天善法，还有呢出世间的二乘法都包含在内的啊。那殊胜大是什么呢？这个是共，我们说是共 二乘的啊，或者是共人天的啊，这个含容大。那殊胜大呢，就不共的了，这就为大圣的法，这个是二乘或者人天所没有的，所以叫殊胜大。那唯识这里导师说为什么会从这里演变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瑜伽行派一开头不是有说那些禅法都从阿毗达摩传过来的，对不对？声闻禅法啊，进行所缘啊等等，这种所缘它都是声闻的禅法，对不对？所以它是早期的瑜伽行派的内容，它是共二圣或者是普教普度三乘的根性的内容，对不对？但是它到后面慢慢的它提到那个唯识的时候啊，只有阿赖耶识的时候，这个是二乘所没有谈的，阿含经也没有的。那一个唯识的特色，唯识阿赖耶的思想就属于殊胜大的了。这样就是从这里眼睛到这里的话，才能够显现显示唯识的特色。如果你只是在这里的话，都还是跟大家很多法门都一样的，显示不出唯识的特色。这样这样了解吗？啊，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啊。啊，那无着世亲及其门下多是出家菩萨，有佛法哈，就是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的深厚的渊源哈，所以对时代佛教的某些问题有不同独到的见解哈，但是还是会多少受时代的影响啊。瑜伽学者对于如来藏说的会通，我们看标题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后期大乘那一份讲义啊。括弧一，对于如来藏的解说啊，那瑜伽行派呢怎么解释如来藏呢？无着和世亲都把它解释为所谓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啦，就是空性。所以你看括弧一的最后一行划线的地方，如来藏呢在瑜伽学者是依真如就是圆成实性的平等普遍性来说的，这样了解哈。嗯，就是瑜伽行派解释如来藏这个语词啊。括弧二，对我的解释，那如来藏思想说我就是如来藏啊，那其实呢在第三行啊，第二行啊，大乘庄严经论啊，这个就是那个无着的论嘛，对不对？他说无漏法界的大我相啊，无漏法界就是大我相，就是 我这个语词呢在瑜伽行派他把它解释为无漏的法界空性，跟外道的我不同了哈。括弧三，实有菩萨，那实有菩萨在无着的世亲的是大圣论释里面呢有提到啊，或者是无着菩萨也有哈，他认为这个实有菩萨般若经出现实有菩萨，这个实有呢也是空性空的体，叫实有菩萨啊。所以瑜伽行派他都把般若经一些比较会让人家误会的用词呢特别的做了很多的解释啊。再来对于佛的字体啊，括弧四，好，我们请看166页。那庄严经论呢就用法界与我无差别来说明佛与佛之间字体平等啊，佛以最清净的法界为字体，这真是法界的大我相。我们看第三小节啊，如来藏我瑜伽学者呢是以法界真如来解释，第二行划线的地方啊，如来藏我在不忘佛法者的心目中总不免神有点神话的感觉啊，所以在世亲以下的传人啊，像陈那、护法、戒贤、玄奘等等，他们就比较少去解释这种如来藏我的用词啊， 那几乎都不谈了，因为它跟神话的思想太接近啊。好，我们请看刮胡三，瑜伽行者怎么抉择文殊法门啊？文殊法门，因为我们前面也介绍过，所以我们直接看重点就可以哈。第一，文殊法门的出格思想划线的地方哈，第二行，文殊法门有轻视深切律制、但说圣意的特性，我们前面说过很多，对不对啊？这个是文殊法门的特性。那这一些出格的语言啊，多数在经中，就是瑜伽，就是在啊，不是在文殊法门的经里面有做了合理的解释，不过没有解释的还是蛮多的啊。好，看第二个标题，以四种意趣或四种秘密来解释佛说啊，在瑜伽行者看来，这一方面可能引起逆流，成为正法注视的障碍，所以无着四清多少变通，维持深切的清净形象啊。对于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法，那或者是佛法呢，用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来判摄啊。四种意趣就是平等、别时、别意、众生意乐啊。四种秘密呢，就是令入相对治转变秘密。导师特别跟我们解释其中的两项啊。看倒数第二行，刮胡一，别时意趣啊。那有一些经典有提到说，诵持佛名就能够决定不退无上菩提，你只要发愿就能够到极乐国土。那无着菩萨解释说，这个是别时意趣，请看167页。为了对治众生的懈怠障，所以这样说。那所以无着啊或者世亲，他跟龙树菩萨所讲的啊，说意行道是对治心性怯弱的众生，意见是相合的啊。当然这个对某一些众生的根性来说，他们会觉得会听起来不是很顺畅啦哈。嗯，好，看刮胡二，转变秘密，那就是语句隐秘，不能够依通常的文意去解释，要做反面的思考才不至于误会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哈，比如说大家看刮胡 A 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那个啊 AB， 然后看那个 B 的刮胡 A 有一个偈颂，他说溺害于父母，有看到吗？经典里面出现这样的用词哦，溺害父母，世人说清净，这样的用词哦，你看了第二行，不幸不知恩，断密无容处啊，这种行为呢叫做是罪上丈夫。经典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用词啊。那我们看第三行，第一颂是世间公认的极大罪恶，怎么可以说清净呢？第二颂啊，后二颂是世间极下劣的人，烦恼极重，怎么可以说是罪上的丈夫呢？所以这一些经文啊，都应该要合理去解释它，否则呢会让人家就是不可以用平常的意思去解释它，否则会让人家误会佛法是叫人家这样啊。那所以底下第二段哈，他又有提到说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集论里面啊哈，有提到说第二行哈，有五项修行方法，第一个呢是以欲求欲，以欲望来离欲哈，以欲离欲，这样子的方法，导师说在第四行哈，这个其实跟秘密大圣的男女相合的情况啊是很像的啊。所以以欲离欲的方法是希望从淫欲当中远离一切欲，如贪欲升起就要坚持下去，所以不用断欲望啊。对于淫欲法 也很怕听得到，很怕听到。所以导师认为说，这些经文假如不做一些转变的解释啊，我们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以喻离喻，那不是更适合我们现代人吗？对不对？啊，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会很容易让人家误会的经文，这个要谨慎啊。我们看最后倒数第三行划线的地方啊。对于佛教界的这一倾向，哦，上面的种种的这种说法，哦，瑜伽学者是不以为然的，以转变秘密来解说它，就是不能用平常的用词去解释它。但是众生的心啊，如水向下，众生的心就是看到跟自己最相合的、最高兴的了啊。瑜伽学者并不能阻碍哈，哦，这种的任务啊，所以佛教每下月旷，哦，然瑜伽学者还是尽其护教正法的努力，哦，维护正法的努力。这个下法，哦，错字，哦，改成正法，哦，所以在瑜伽行派这个时候呢，已经面临到秘密大乘思想的崛起，哦，所以他们虽然很努力的去做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还是很快的，唯识学思想过后呢，如来藏思想过后，秘密大乘就兴起了啊。所以人的心还是往这一种方向前进的比较多啊。所以，佛教史让我们知道这个演变过程啊。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